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接着来分享婚姻的意义第二章，婚姻的力量。从我开始，两个人可能都不采取行动，也可能两个人一起努力，但还有一种可能性，一方下决心按照以弗所书5:21的原则来生活，另一方却不愿意。我们假设你是那个下决心的人，我要改掉自私的毛病，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？通常另一方不会立刻做出回应，但是很多时候你的态度和行为会逐渐软化对方的心，对方会看到你在受苦，并且因为你不再总是把自己的委屈挂在嘴上，你的配偶也会更乐意承认自己的过错。所以如果双方决定改正自私的毛病，并且服侍对方，你们的婚姻前景就会非常美好，哪怕只有一个人行动，前景也是光明的。这让我联想到创世纪4的内容， God 看着该隐这个极度自怜的人，对他说，罪就伏在门口了，他要缠住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我们必须明白，你生命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就伏在门前，他要占有你，抓住你，吞噬你，你必须行动。 God 让你舍己，你必须舍了自己才能得着自己。如果你不靠圣灵，如果你不相信 Christ 为你所成就的一切，那么一味放弃自己的权利和欲望，就意味着咬牙切齿和忍自心上一把刀。但是人若在 Christ 里有圣灵的同在和保守，舍己就是得到自由和释放。就如何拥有美满的婚姻这个问题，当代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流行模式，而上面所讲的原则可以纠正这些模式的错误。有一种保守的思路特别强调传统的性别角色，他说，婚姻的基本问题是丈夫和妻子双方都需要服从各自的性别角色，因为这是 God 所赐的社会功能，也就是丈夫要做家里的头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这种思路非常重视男性和女性的差异，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，过于强调性别差异可能会鼓励自私，尤其会让丈夫变得专横。另外还有一种世俗的思路，认为婚姻的问题其实是你要让对方承认你的潜力，并且帮助你发展你的潜力，千万别让配偶糟蹋你。自我实现才是婚姻的目标，你必须通过婚姻发展自己，而且如果配偶不配合，你就得和对方谈判。如果对方不愿意谈判，你就得赶紧脱身解放自己。当然这是在给自私火上浇油，而不是泼水。但是 Christian 的原则是出于圣灵的无私，不是小看自己，也不是高看自己，而是少看自己。出于圣灵的无私就意味着你的心思不再聚焦于自己，你意识到一切需要都必将在 Christ 里得到满足，并且正在真实的得到满足，所以你不需要指望配偶做你的救主。深深领会福音的人可以坦然承认自己的自私是婚姻的问题所在，承认自己正在努力改正，而一旦这样做了，他们就会立刻得到一种释放，感觉自己从噩梦中醒来。在圣灵的光照下，他们看见自己从前多么小气，他们看见那些真正要紧的大事与之相比，自己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多么微不足道。那些不再钻牛角尖，整天抱怨自己多么不幸的人，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幸福， 你必须舍弃自己，才能找到自己。敬畏 Christ。 以弗所书5:21的关键引文当中还有一个词需要注意，保罗说我们应当常存崇敬 Christ 的心，彼此顺服，这是许多当代英文译本的译法，但保罗的原文是我们应当敬畏 Christ， Fear Christ。 崇敬这个词不足以表达保罗的意思，但敬畏也有歧义，因为敬畏有惊恐害怕的意思。那么保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敬畏主这个词在旧约里很常见，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遇到一些很奇怪的说法，敬畏主经常与大喜乐连在一起。箴言28:14说，常存戒惧之心的这人就为有福。一个人总是心存畏惧，又怎能感到幸福呢？130:4可能是最奇怪的，作者说，但你有赦免之恩，为要使人敬畏你。赦免和恩典会增加敬畏之情。其他经文说，我们受教和成长是因敬畏主，而敬畏主的特征是赞美、稀奇和喜悦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有人这样解释130：奴仆的恐惧会因赦罪而减少而非增加，所以旧约的敬畏主是表明人与 God 有正确的关系。显然敬畏主不是害怕，尽管希伯来文确实是这个意思。圣经里的敬畏意味着完全的服从，敬畏主就是由衷佩服 God 的伟大和慈爱。这意味着因为 God 如此圣洁， God 的爱如此伟大，所以你看他是美得令人敬畏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经历 God 的恩典和赦罪，我们越敬畏他的伟大和作为。敬畏主意味着看见他的荣美而屈膝跪拜。保罗提到 Christ 的爱催逼着我们，是什么感动你、驱动你？是渴望成功吗？是你需要向父母证明自己，需要同事尊重，是因为你怨恨那些轻慢你的人？保罗说，如果这些东西对你的控制和影响胜过神的爱对你的感动，你就不可能无私地服侍别人。只有对主 Jesus 的敬畏之情才能让我们得到解脱，可以彼此服侍。这些话听上去都很深奥，但21表明我们必须按照这个道理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。我认识一位近40的女士，没结过婚，她家人和当地人都认为女人到了这个年纪还不结婚肯定有大问题。她觉得很羞耻，感觉自己做女人很失败，因此她对自己的前男友心怀愤怒，因为她和他约会多年却不愿意娶她。这种苦毒的情绪总是无法化解。后来她去寻求心理辅导，治疗师对她说，她把家庭观念当做了自己的价值观，就是说女人应当嫁人生子才有价值。她怨恨这个男人是因为他阻碍了她得到家庭幸福，而她必须建立家庭生活才有意义。然后心理医生建议她应当摆脱这种愚昧的观念，努力追求事业。如果你看到自己是成功人士，就不需要男人或别人赋予你价值感。于是她开始摆脱家庭和文化对女性的看法，追求事业。她开始觉得还不错，但后来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摆脱对前男友的怨恨之情。这时候她来到一间 church， 第一次听明白 Christ 的福音。她发现福音根本不是自己从前所想的那样， 我们要行善积德，把这些东西当作供物献给 God， 然后 God 拯救我们，不是。 Christ 的福音是说 Jesus Christ 替我们行善积德，并且是至高的善，完全的德，我们信他就白白得着这一切。他活出了完全的生命，是我们当行却不能行的，他又替我们而死，于是我们信他就罪得赦免，并且在他眼中看为义。我们完全被 God 接纳，成为蒙爱的儿女，并且只有他的接纳和爱才真正重要。他逐渐意识到，前面那位善意的心理医生只说对了一半，确实他不应当通过男人的爱来寻找自我价值，那是陷阱，那让他过于在乎男人对他的看法。可是心理医生让他通过追求事业和成就来认可自己，这也有问题，这意味着他的自我形象取决于事业成功和经济独立。心理辅导者在劝他用一个靠行为称义的体系来取代另一个错误体系，所以他说，我干嘛要离开家庭是全部生命的女人行列，加入事业是全部生命的男人行列？从前我因感情受挫而痛苦，现在不也因事业受挫而痛苦？不行，我得安息在基督的义里面，学会因基督而喜乐，然后我就可以对着男人和事业说，是基督使我在神眼中看为美好，不是你们。他这样做了，他很快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忧虑工作上的事情。不仅如此，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神在基督里的大爱，他开始经历所谓的情感的财富，这是一种被深爱的满足感，可以让我们真正胸怀宽广，当别人误解我们的时候可以一笑了之。他对前男友和对男人的怨气也逐渐消退了。过了几年，出乎他的意料，他遇到一个男人，两人坠入爱河，结婚了。回首过往，他心里不禁感叹，假如当初嫁给原来的男友，那肯定是一场灾难。他会指望他给他幸福，而真正的幸福唯有基督才能给他，所以他不会感到满足，更不会好好服侍他、关心他。希伦·布兰德写的一部畅销传记最能说明这个原则，他讲的是二战英雄赞佩里尼的真实故事。1943年，赞佩里尼在太平洋上执行任务时，飞机坠毁，机上人员几乎全部牺牲。在鲨鱼出没的海面漂了47天之后，他和另一位幸存者落入日本人手里，在战俘营里熬了2年。这2年里，他们经常挨打，饱受羞辱和折磨。战争结束后，赞佩里尼回国了。他得了严重的战后创伤压力紊乱症，并且染上酗酒的毛病。妻子辛西亚对婚姻失去了希望，赞佩里尼整天幻想和盘算着怎么回到日本去杀死老鸟，那个经常在战俘营里折磨他的日本军士。一天晚上，他梦见老鸟压在他身上，他挣扎着自卫，一声大叫惊醒了他。原来他正跨在辛西亚胸口上，双手勒住怀孕妻子的喉咙。不久以后，辛西亚提出离婚，他很痛苦，但即便是失去妻子和孩子这种威胁，也不能让他停止酗酒，不能终止他的自毁行为。他摆脱不了过去和怨恨，无法改变自己，哪怕是为了家庭。然后1949年秋季的一天，辛西亚的朋友告诉他，有一个名叫葛培里的年轻宣教士正在城里召开一系列福音布道大会，他去参加了，并欢欢喜喜地回到家中。他立刻对赞佩里尼说，他不想离婚了，说他经历了一场属灵的更新，并且希望他陪他去听葛培里讲道， 耐不过他反复劝说，他跟着去了。那天晚上，那位年轻的传道人所讲的主题是人都是罪人。赞佩里尼听见就火了，他心想，我是好人。但他一这样想，就感到我在骗自己。过了几天，他又来听到，并且走上前去悔改，接受基督为救主。赞佩里尼立刻就戒了酒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感到神的爱洋溢在自己的生命中，并且意识到自己可以原谅从前关他打他的人。长期煽动仇恨造成痛苦的那种羞耻感和无力感消失了，他与辛西亚的关系也得到更新和晋升，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。1950年10月，赞佩里尼回到日本，通过翻译向监狱讲话，那里关着不少从前的战俘营看守。他对他们说，基督的恩典带来赦罪的能力，而且令这些囚犯深感震撼的是，他热情地拥抱他们每一个人。我举这个例子有点犹豫，因为这种特殊的见证可能会导致误解，让人以为信主必定会带来立即的转变。赞佩里尼的情感伤痛特别深刻，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爱，并且因此而感动，在他身上也特别有效。虽然圣灵的工作并不总是如此突然和明显，但圣灵工作的本质是一样的。圣灵给辛西亚希望，又让赞佩里尼得到解脱，摆脱仇恨，因此他们的婚姻也得到更新。圣灵对人的影响总是好的，不论这种影响是晴空霹雳还是润物无声。我们既然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我们也凭着信，借着他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以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。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，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赞佩里尼真实地忍受了肉体的折磨，心里的羞耻、愤怒和恐惧吞噬了他的爱心，让他无法爱别人、服侍别人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和他一样，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都带着一个旧我，一个紊乱的内在生命。我们很多人试图用工作成就来克服自我怀疑，有的人想找一个漂亮聪明的恋人，从对方那里得到永不止息的爱和肯定，让自己感觉良好，这会让双方的关系变成某种救赎，但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点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长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相爱。他这样来引入婚姻的话题，用意颇深。我们受各种私欲驱动进入婚姻，包括恐惧、欲望和自私的想法。如果我指望婚姻来填满内心那个唯有神才能填满的属灵空洞，就不能服侍好配偶。只有神自己才能填满那个空洞。我必须在生活中尊崇神，摆正神的位置，否则我会不停地抱怨配偶不够爱我、不够尊重我、不够支持我，这些都可能是事实。但是如果神的爱没有真正感动我，我就不能凭爱心对他讲这些话，也不能好好服侍他。